好，我们感谢主哈，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是主日，又是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上帝的日子，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4:6，我们一起来起读这节的经文。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们看到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求主做我们的道路，引导我们一生，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去分享我们的圣殿系列。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圣殿的奥秘。好，我们今天是分享这个主题。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眷顾我们。你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你给我们的圣经每一句话都是为了安慰，都是为了鼓励，都是为了使我们归正，都是为了使我们行善，都是为了使我们得到那得救的智慧，得到你最美的祝福。所以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相信主，你将圣殿的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你的美意也是极大。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亲自的施恩引导我们，让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个你的子民，都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着力量，我们得着光照，我们得着恩典，我们更有信心去跟从你向前行。我们也把讲台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面的时候，这个卑微软弱的器皿才能将属天的道讲解得清楚，才能够让弟兄姊妹看见天上的光。愿主你就在你的百姓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信息。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哈。历代志下5:11-14，好，历代志下5:11-14。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历代志下5:11-14，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班供职。
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汉、耶路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锣、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
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钵，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讲，当所罗门他们把圣殿建成以后，那么你会看到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一起赞美上帝，对吧？所以就像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要歌唱赞美上帝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说，哎，我们前面的赞美就是暖暖场哈，我们的重头戏就是后面的讲道哈，所以我掐着时间点讲道差不多时间了我再过来，不是的。你要看到其实在这里的话，赞美是非常重要。你会看到所有的利未人和他们的众弟兄，然后呢而且很严肃很神圣很认真大声的赞美上帝，然后赞美完了上帝以后怎么样子呢？这个殿就被烟云充满，就上帝的荣耀充满了这殿。弟兄姊妹，我们是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的，同意吧？你要看见神的荣耀，你在赞美当中经常能看见上帝的荣耀。而且我们看到当他们赞美上帝就说，他们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非常的感动，就是当上帝让我们建了这个圣殿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极其感动，然后主呢也把他的荣光充满这个殿。而且充满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看到这里面讲说，这个殿被充满了以后，以至于什么呢？祭司都不能站立，就祭司要先退出来，因为那个殿荣耀太大，那个殿充满了上帝的荣耀。 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去思想一些问题，我们就说我们去看一看，我们今天要讲圣殿的奥秘，就是我们看到说所罗门建成圣殿以后，上帝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彰显那么大的荣耀，这个背后肯定是有奥秘的，你不能只是看热闹。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学习圣经，我们领受神的真理，我们就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我们不再凭外貌看人，我们不再做一个看热闹的人，而是要看得更深。为什么这件事情上帝把荣耀彰显这么大？你看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做了一些事情，我们以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啊，或者有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什么事情，我们以为很重要，上帝不彰显荣耀的。但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圣殿，然后上帝把他的荣耀大大的彰显出来。其实那个圣殿如果按照我们一般人，我们特别是人都好大喜功，喜欢要很大，但你如果仔细去看圣经上面的尺寸，那个圣殿的尺寸并不是特别大的，但是你会看到上帝的荣耀特别大。那我们说这背后有什么重要的奥秘？然后我们说我们今天特别也要讲一讲这个圣殿的布局，就是我们一直讲圣殿圣殿，那圣殿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我们说从圣殿的布局里面我们又能看见怎样的荣耀，那我们看到这些荣耀的时候，对我们这些人又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明白。那么我们就来求主去引导，来去看一看。那讲到这个荣耀的时候，我们说第一个我们要讲到信仰的奥秘。我们看到这个荣耀的圣殿它后面是有奥秘的，而上帝把奥秘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把奥秘给我们的意思是他要启示，他要揭开。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和魔术不一样的地方。魔术是什么？魔术是要掩盖，对吧？你看到一个人怎么悬空在那里，其实他后面有个什么东西挡住了，让你看不见，然后那个东西把他拉起来了，对吧？魔术说，哎，把这个人放在那儿，一刀切下去，切了两半，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两个人，对吧？但是我要让你以为是一个人，这叫魔术。耶和华做什么事情？耶和华是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上帝把这个圣殿建在这里的时候，他有很大的美意。那么我们说他要揭示奥秘，我们说他要揭示的第一个方面，我们就要看一看我们说信仰的奥秘，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信仰的奥秘，就是上帝在这里他把这个殿建在这里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上帝他要向我们揭示的奥秘都有哪些，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说讲到信仰的奥秘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在这里，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你要看人类的奥秘，你要看人类的奥秘。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建了一个圣殿，我们按照一般人来讲，你知道那个圣殿都是用最好的东西建，对吧？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们按照一般人来讲的话，哇，花这么长时间建这么辉煌的一个殿，哎呀，有没有必要呢？会不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很大的负担呢？好，是不是我们因陋就简好不好呢？为什么上帝要让他们用这么好？你看所罗门他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他尽量都用那个最贵的东西，最好的东西，那所以他这里面是不是有点浪费？我们说不是。你要注意，其实当上帝让所罗门他们这样的去建圣殿的时候，其实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什么重要的真理？第一个，我相信主就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说关于人类社会的奥秘。人类社会什么奥秘？就是你要去知道，我们说上帝是告诉我们说信仰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社会，也应该是一个社会它的基石。以色列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么强大？为什么所罗门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卫时候他们那么厉害？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人口多吗？因为他们有最强的军事力量吗？因为他们有什么孙子兵法吗？因为他们的经商能力最强吗？都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信靠耶和华。阿们吧，这是真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说圣殿不是负累，圣殿是什么？圣殿是以色列的中心和基石，就是这个社会的基石是信仰。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一定要知道，我们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有没有力量，到底从哪里来，他为什么有力量或者为什么没有力量，其实是跟他的信仰大有关系的。真正有力量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有福音信仰，有福音信仰才会使他大有力量。所以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得着的是大不相同的。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一定要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其实你去看，我们说真的，人类社会它真正的基石是信仰， 真正的基石是信仰。我们其实你再去看，我们在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去看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去看到很多事情，我们很感慨，我们说为什么有些事情可以糟糕成这个样子，就是很容易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连一些不信耶稣的人也会得出的结论，因为没有信仰啊，因为没有信仰人什么都敢做，对吧？因为人不相信有神他什么都敢做，但是当人有了信仰他就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国家真正的力量在哪里？一个国家真正的力量在于他跟上帝的距离，他离上帝越近他的力量怎么样子呢？就越强。他离上帝越远怎么样子？他的力量就越弱，一定是这样。你去看圣经，你去看人类历史，都是这样子的。以色列什么时候最强？大卫做王的时候最强，对吧？大卫做王的时候为什么最强？因为大卫这个人特别勇敢，特别聪明。不是，因为大卫做王的年代以色列人最亲近上帝，阿们吧，他们整体性的都最靠近上帝。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变弱？就是他们离上帝远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离上帝越远，这个人就越弱。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信仰是社会的基石。所以当一个社会，当一群人当中有信仰做基石的时候，这群人就稳固。但是当这群人没有信仰，没有福音做基石的时候，这群人就摇动不已。甚至我们说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有一些人，有一些社会，你以为他很强，其实他从来不强，从来没强过，因为他一直没有福音信仰做基石。所以他只不过是跟着世界的潮流走来走去，变来变去罢了，从来没强过，你同意吧？所以当以色列人把圣殿建成的时候，为什么上帝彰显那么大的荣耀，以色列那么欢喜？因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一个基石被牢牢的给奠定下去了，可以预期它后面会很强，只要他们继续到上帝面前。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我们说我们讲到信仰的奥秘的时候，我们说讲第一个就是你看到人类的奥秘。这个是不是奥秘？这绝对是奥秘。因为你除了在圣经里面，除了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你在任何第二个地方你听不到这样的话，同意吧？
同意。
很多人以为说我们社会的基石是什么？是经济啦，有些人说是思想啦，有些人说是这个那个，我们说不是，信仰是跟神的关系。阿们吧。你把这个揭开以后你就知道，我们说中国有没有希望？中国有希望。希望在哪里？中国的希望在福音里。阿们吧。
阿们。
哪一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做了基督徒，这个国家就强大。就像我们一直跟大家讲，魔鬼为什么千方百计拦阻福音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利用中国人不懂这些，然后故意说，哎，这个基督教是洋教啊，我们是东方人啊，它是西方的宗教。其实耶稣基督犹太人来的，对吧？从地理来讲的话是属于亚洲的，对吧？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所以魔鬼为什么拦阻这个？因为魔鬼就不让我们这个民族把这个最重要的基石给放下去。如果这个基石在我们这个民族当中放下去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真正的在这个世界当中那是不得了的力量，强大的不得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不要跟着那些愚昧人去跟风，你反而要真的横切的，我们真的很爱国，我们就要为这个国家很多的祷告，为人民很多的祷告，更多的人来领受福音就会大不相同。我们盼望更多的殿在这个国家出现。什么殿呢？就是基督的教会，就是传扬福音的人。阿们吧。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你要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一切万事万物，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而魔鬼所做一切攻击，一切诡计，一切破坏的重点在哪里？也在拦阻福音上面。不要让魔鬼得逞，要让神的心得益。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说我们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去看到，我们说这个信仰是人类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说这个信仰还是生命的奥秘，还是生命的奥秘。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我们读一下，我们先来读啊，诗篇33:12，我们一起来读。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我们先读这节经文，你看这节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国家怎么有福？以耶和华为神，以耶和华为神。然后后面又说什么呢？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就是上帝得上帝所爱的那个人是有福的。你的生命从原来有祸变成有福， 是从你跟神有关系开始。阿们吧。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些经文，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
也
要
赐
给你们的信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
从
你
们
肉
体
中
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
你注意在这里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先知以西结他讲了说，其实上帝在我们当中要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就是他给我们心心心灵，是吧？心心心灵。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去明白一个生命的奥秘。我们一般讲说一个人生命很强，我们会说哎呀，看他健康不健康啦，看他强壮不强壮啦，看他聪明不聪明啦，对吧？这是不是一般人的想法？好，包括就是哎，这个人很善于处理社交关系，那个人很有什么这样方那些。但是你注意，我们为什么当上帝让以色列人建了一个圣殿以后，然后上帝把他的荣耀充满，以色列人欢呼颂赞，因为不是仅仅是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讲说这个国家蒙福了，而是还有一个微观的角度，每一个人的生命开始蒙福了。耶和华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什么？那民是有福的。怎么有福？你有一个新的生命了，你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在你里面去塑造。我们讲到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去简单去跟大家去讲一点。我说讲到生命的时候，我盼望大家首先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没有被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福音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常经历的是什么？我们经历的，我们会感受到我们的生命支离破碎，同意吧？我们的生命支离破碎，不是只是有些人说哎呀我觉得我更惨一点，你没有我那么惨，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支离破碎。是什么搞的呀？是罪带来的，是罪影响到我们。在亚当里面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支离破碎，但是当福音来了以后，福音我们领受耶和华的信仰以后，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就是他给我们新的 DNA， 我们说生命的基因。你知道我们人，比如说你个子长多高，你这个人是什么气质，还有你这个人啊力量如何等等之类，都受你的基因影响，同意吧？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人很有意思，我们有时候一想想我们过去发生那些事情，我们说哎呀现在我40岁了，哎呀我想来我20岁的时候，那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如果现在让我回到20岁，我不做那个决定，我觉得我这一生就会幸福很多。所以我们对那种时空穿越电影啊小说啊，我们是止不住的痴迷，我们觉得哎呀真的如果能穿越回过去改变历史那就好了。我跟你讲没有用的。为什么？真正的问题不出在历史，不出在那件事情上面，真正的问题出在我们的生命上面。你这个生命很软很脆弱，你这个生命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就说我们退一万步讲，假设你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的旧生命，你也胜不过这个世界滔滔的恶意，你也胜不过罪，你也胜不过死，同意吧？所以你只是看到了我20岁的时候被那股风吹到我的生命当中，把我吹倒了，我以为我不遇见那股风我就没事儿。不，你这个生命不遇见那股风也会遇见另外一股风，不遇见那块石头也会遇见另外一块石头，这个石头落在你身上就会把你打得稀碎，那个风吹到你身上你就会跌倒，而且你一跌倒，就像我们说现在你看到老人家特别怕跌倒，为什么？老人家一跌倒很容易摔骨折，对吧？为什么？因为他身体不行了。所以你就让一个老人家穿得最漂亮，看起来最雍容华贵，但是他其实他太脆弱，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不脆弱的生命。而这个新的不脆弱的生命从哪里来呢？我们说上帝可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信仰之所以我们要欢呼颂赞，因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工作是什么你知道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工作，他不是修复，什么意思？不是把你那个旧生命给你修复好，而是干什么？而是重新再造，重新再造。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那节经文是约啊，这个新约里面哥林多后书5章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对吧？这是我们熟悉的。而我们刚才读的是旧约里的经文，先知以西结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他怎么对比？他说我们以前里面是什么心？实心。现在我们里面呢是肉心。 我们以前里面他都没提到灵，你有没有注意说将心灵放在你里面，从你们肉体当中除去实心，赐给你们肉心。他都没提到旧灵，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来的灵里面是死的，所以他赐给你一个心灵，所以你整个人发生重大的改变，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怎么塑造我们的生命呢？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 DNA。 什么 DNA 呢？上帝用什么做你的 DNA？ 其实你这个人会怎么样，你的基因影响非常的大，对吧？然后上帝说，我给你新的 DNA。 什么呢？福音 DNA。 我用福音来塑造你的生命，你的生命被福音塑造以后，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你的旧生命对世界的恶意、对罪、对死亡没有任何抵挡能力，但是这个新生命呢？这个新生命如何？你的新生命，世界能不能胜过它？
胜不过。
胜不过。罪能不能胜过它？
可以。
胜不过。世界里面滔滔的恶意能不能压垮它？压不垮。这就是你的新生命，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约翰一书，我们很多基督徒读约翰一书都很紧张。为什么？约翰一书里面虽然讲到爱，但他也讲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就怎么样。哎呀，我们弟兄姊妹一看，哟，我一看这个经文我就压力大呀，我觉得我做不到啊，怎么怎么样子啊，我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我是不是一个假信徒？我们说不，约翰一书是在告诉你做新旧的对比，就是你得着那个新生命，你从神生以后，你那个强大的生命力是多么的强悍。你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信徒，当我们仰望基督，当福音的 DNA 在我们生命当中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是胜过世界。阿们吧。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信心伟人所达成那些得胜，不是只是那些人达成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达成的。阿们吧。我们可以胜过世界，我们可以灭了烈火的猛士，我们可以堵了狮子的口，我们可以在逼迫当中，然后我们依然喜乐，依然得胜，因为我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生命被上帝用基督的福音重新塑造了以后，上帝说，你们这个肉体的身体我都要让它改变。改变什么呢？将来让你到天堂里面，你有个荣耀的身体。为什么？因为这个身体要承受天堂的荣耀。而这个身体为什么不在我们今生就给我们去发生改变？因为今生我们还太软弱，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荣耀，但是那个生命承受得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看，你去思想，为什么有圣殿的时候以色列要这么欢畅，上帝的荣耀要这么大的彰显。我再问大家一句，这个新生命在你里面不在？
在。
什么时候在的？
信
的时候。现在在不在里面？
在。
会不会没有了？
不会了。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惧怕，你不要胆怯，你不要灰心。阿们吧。
阿们。
你要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上帝，去赞美上帝，这才是生命的奥秘。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有谁会跟你讲这个生命的奥秘？没有人会跟你讲的，只有上帝告诉你。而且上帝愿不愿意给你这个新生命，这么强的新生命？
愿
意。上帝愿不愿意把这么美的心灵放在里面？
愿
意。你以前的心是实心，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心脏是不是供血的部门呢？如果你的心脏变成石头的话，是什么结果？你肯定死了，你的整个是根本没有血液可以供应，对吧？说上帝说，不要用实心了，我给你个肉心，我给你个心灵，然后它可以把那个新的血液，福音的血液流遍你的全身，让你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说我们看到生命的奥秘，这是我们讲我们信仰在生命当中。那我们再讲第三个，我们说讲到奥秘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还要去看到是什么呢？我说你要去看到生活的奥秘。生活的奥秘什么意思？我们先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23章17节，出埃及记23章17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
我们先读这一节经文哈，这节经文是什么呢？就是摩西领受了摩西律法以后，然后在旷野的时候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以色列人呐、你们所有的男丁一年要怎么样，三次去干什么？去到帐幕那里，去神的殿那里去朝见上帝，一年要去三次。是不是只去三次就够了呢？其实至少要去三次，然后呢你平时还要什么呢？我们再读诗篇的1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
福。
就是你看到，其实上帝在圣经当中，他不单告诉我们说我这个信仰要重塑你的生命，他还告诉我们说你们该怎么生活，你们该怎么生活，你们要来朝见我，你们要来朝见我，你们要有一个规律的信仰生活。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真的你去晓得，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活节奏，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同意吧？
同意。
但是我跟你讲讲一个真相，在你没有信仰之前，你没有让福音信仰成为你生活的基调之前，你如果我们每个人生活，哪怕你说我的生活非常规律的，我每天早晨准点6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然后我每天做事情都非常有规律，如果我的生活节奏写成一个歌曲的话，我觉得会很美妙。我说不一定，其实严格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因为自己的软弱，我们把它过得一团糟。如果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真的能够把它写成一个谱子的话，你拿来演奏会吓死人，会杂乱无章。为什么？因为缺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基调。什么基调？福音信仰做基调。你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总是感觉颠倒，总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是有问题。所以从一定角度来讲，你信了耶稣，你得着福音，福音进入到你生活的时候，一定会打破你的生活节奏。你说你看梁弟兄，你还说福音好呢，就打破我的生活节奏。但打破的是什么生活节奏？打破的是你以前不好的混乱的生活节奏。你原来的生活节奏跟信仰没有关系，跟上帝没有关系，但是福音来了要让你跟上帝有关系。你的生活节奏以福音为根基，开始重新建造你的生活节奏。这个时候福音成为你生活的什么呀？基调。当福音成为你生活的基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生活节奏就开始好起来了。弟兄姊妹，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旧习惯太多。但是你只要有一个心，你呼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引导我，让我的生活像你所喜悦的那样子，你让福音做我生活的基调，这个时候你的生活会大不相同。这个时候你的生活就开始美妙起来了，真的。这个时候再把我们的生活如果能谱写成一个歌谱的话，这个谱子弹出来唱出来是很美妙的。所以你要看到，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甚至我们福音化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会改变别人的生命，我们福音化的生活会震撼别人的生命。很多人就是因为你生活上的不同，他就感受，他就觉得，哎，你为什么会这样，我很想了解，他就来到上帝面前，阿们吧。所以我们说，我们盼望大家去看的时候，我们讲这个信仰的奥秘其实很多。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讲到人类的奥秘、生命的奥秘和生活的奥秘，我们用三个基来分别讲。我们说人类的奥秘是什么？福音是什么？是社会的基石。生命的奥秘，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生命的基因。你要让福音成为你的基因，你要领受耶稣基督给你的恩惠。然后生活的奥秘是什么呢？你要让福音成为什么呀？成为你生活的基调。它总是根基，它总是根基，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再讲，我们说以色列人把那个圣殿建起来的时候，那个圣殿就在宣告什么？在宣告说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社会的基石铺下来了，他们生命的基因改变了，他们生活的基调建立起来了。阿们吧。我盼望弟兄姊妹也要这样子，这个时候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发挥的作用就大不相同。我们太多人有时候觉得说，我不觉得我们的信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你没有让它做根基。你让它做你的根基，你让它做你生命的这种基因，你让它做你生活的基调，你让它做你社会生活的基石，大不相同。在我们生命当中就会有光，甚至天使看见都会欢呼颂赞，说这个人走在那里就像一个活动的圣殿一样，在荣耀上帝，在改变这个世界。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什么呢？我们要分享外邦人院的奥秘。外邦人院的奥秘就是我们要去看到耶路撒冷圣殿是人类历史上面其实最重要的建筑物，它里面有很多的奥秘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值得我们好好的探索。然后如果我们越多的去探索这个圣殿的奥秘呢，我们的思想境界一定会越高。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探索。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说我们有三个基，哪三个基啊？第一个基石，第二是什么？基因，第三个是什么？ 基调，而所有这些都要汇聚到耶稣基督身上。那么我们就要去讲圣殿的奥秘。而讲圣殿奥秘的时候，我本来原来准备的，我想，哎，我一次要把这个圣殿的从布局上面去看的时候，它的奥秘都讲出来。但我准备的时候，我发现不行，还是要分来讲。那么我们今天只讲其中一个关于布局上面的奥秘，就是我们来去看一看什么，看一看外邦人院的奥秘。外邦人院的奥秘，你说梁弟兄，怎么会讲到外邦人院？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请大家，我们先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然后我们还要看一张图，我们大家来去看。我们来读历代志下六章三十二、三十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
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
你看到所罗门他的祷告，就圣殿建成以后，他的祷告其中有一项祷告为外邦人祷告。外邦人祷告说什么呢？说如果有不属以色列民的外邦人来到这里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求上帝干什么呀？垂听，求上帝垂听，然后求上帝使万民都认识他的名，而且要使万民知道这个殿是谁的殿啊？耶和华的殿。那问题就来了，外邦人来到圣殿这里，他们可以去哪里？他们能不能像以色列人一样去到圣所里面？他们能不能像以色列人那样进到里面去？其实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去查考圣经，我们去查考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上帝让以色列人感动以色列人，他们设立的方式不是让外邦人随便就进到里面去，而是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外邦人院。所以我们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圣殿已经被毁了，看不到了。这个图是根据历史记载的，就是新约时代，就是希律大圣殿去复原的一个图。那复原的图大家会看到，那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大家看到它中间有至圣所，然后有圣所，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大的一块叫什么？外邦人院。就是它有很大的一个院子，就是外邦人只能到什么呀？只能到外邦人院，他们不能进以色列人院，不能再进一步的。然后外邦人院和以色列人院之间有什么呀？有墙，然后呢也有门。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外邦人院其实按照这个圣殿的建造来讲的话，它地势最低的。外邦人院如果要靠近以色列院的那个院墙的话，要你知道要上多少级台阶吗？要上五十级的台阶。然后在以这个外邦人院的那个墙上面呢，它还有字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不得擅入，如果你擅入的话，死亡会随着你，它是写很清楚的。所以外邦人只能在外邦人院当中去活动。然后你会看到我们这边这个图片上面左边这里呢，这是一个拍的一个照片，就是后来考古啊，在耶路撒冷考古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墙是什么呢？这个墙就是外邦人院的那个墙，然后那个台阶就是外邦人院那个台阶，他要走上去的。那走上去，但是他不能进去，这个就是外邦人院。所以弟兄姊妹，你说梁弟兄，你讲圣殿，我以为你讲应该讲圣所啊，讲至圣所，你怎么一上来就讲外邦人院？我说你注意听，我们跟大家去分享关于外邦人院的时候，你在这里你能看到很多宝贵的真理，特别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讲到这个外邦人院的奥秘的时候，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看的是什么？我说我们来去看一看神的心意，我们来看看神的心意。因为外邦人院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说哎呀外邦人也要来，我们想一个办法吧，让他们能来，咱搞一个外邦人院吧。不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以色列人就得罪上帝了。上帝没让你搞，你敢去搞？这不是什么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因为圣经当中也反复强调，这个圣殿是按照谁指示的建的呀？按照上帝指示的，上帝告诉他们怎么建，他们才能怎么建。那为什么会有外邦人院？我们说我们去看看神的心意。我们先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节经文是谁在说话？
神
跟谁说的？什么时候？亚伯拉罕。这是上帝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还是亚伯拉罕已经跟着上帝走了一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往我要你去的地方去。然后上帝在这里说，我为你祝福。然后怎么样子呢？我赐福给你，咒诅你的怎么样？我必咒诅他。然后祝福你的，我也祝福。然后又说了这句话，说什么？地上的什么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你去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他说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上帝的心意从来不是说仅仅让以色列人得救，而是万族都要得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从血缘上来讲，我们是不是以色列人？
不是。
我们为什么可以做基督徒？我们为什么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是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应验了还是没应验的结果？
应验了。
应验的结果。为什么今天欧洲那些白皮肤蓝眼睛的人可以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们长得英俊潇洒吗？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祝福应验了。阿们吧。所以神的心意从起初就说得很清楚，神要让福音广传，神要让万族得福。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是与神同心的，如果我们是跟神亲近的，你一定想传福音，同意吧？
同意。
因为神的心愿意万民得救，愿意万族得福。但是如果一个人说，哎呀，我跟上帝很亲近，我每天都在密室里面跟上帝，哎呀，亲密的不得了，但是呢，我就是不喜欢传福音，我还讨厌传福音的人，请问他是不是真的亲近上帝？一定是假的，他在骗自己。所以我要请他好好的醒察，你真的是在亲近上帝吗？不可能的。如果你亲近上帝，你看到一个灵魂失丧，你就很想让他得救；你看到一个族群不认识耶稣基督，你就很想让他得救。因为这是神的心。神为什么拯救亚伯拉罕？神为什么拯救以色列？是让亚伯拉罕这个人，亚伯拉罕这个家族，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万族的祝福。阿们吧。你真的看这些，所以在圣殿有外邦人院，合理不合理啊？太合理，因为这就是神的心，神的心就是如此。所以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思想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看到的就会不同。然后其次我们再去看，我们再去看什么呢？我们再来读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万人都悔改。
所以你看这个经文，这节经文向我们显明的是什么？就是有些人跟基督徒讲讥诮的话，说你们不是信上帝吗？你们不是说上帝会有末日审判吗？你不是说这个世界终会过去吗？我怎么没见上帝来？我觉得这个世界一直是这样子的。然后彼得就回答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不早点来？你知道有时候基督徒着急了也会说这个话，哎呀，今天这个世界这么糟糕，主啊，你赶紧来吧。上帝说，你这个祷告又没祷告到我心里去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上帝现在还没有来？为什么？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觉得周围的世界很糟糕，说主啊，你快来吧，然后不顾自己身边还有那么多人没得救，甚至我的至亲还没有得救，你居然在那里说主你赶紧来，你心好硬啊，你心好硬啊。上帝是有恩赐怜悯的心，你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反而说主啊，你请你先不要来，我的妈妈还没有信主，我的爸爸还没有信主，我的弟弟还没有信主，我还有很多我认识的人，还有那么多的人在非洲，在亚洲，在欧洲，还有那么多人没认识你，主啊，求你怜悯他。你明白吗？所以外邦人院的设立表明什么？表明上帝的怜悯，表明上帝的恩赐。上帝说还有这么多人没有得救，对吧？你看我们很多人真的很像那个先知约拿，对吧？约拿去，上帝说，哎，你去那个什么那个尼尼微城去传福音，是吧？约拿一开始想不想去啊？不想去。为什么不想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尼尼微人是以色列人的强敌，一直逼迫以色列人，所以这样的民族我巴不得赶紧灭亡，还要我跟他传福音，我不去。但是没办法，上帝的恩在那里，最后不得已还是去了。去了以后你看到他传福音也传得很快，他也很厉害，传完了以后那个城人都悔改了，悔改了以后约拿怎么样？ 约拿开心不？约拿有没有唱诗赞美上帝？主啊，太好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啊，约拿生气了，坐在尼尼微城前面一棵蓖麻树下面等着说，主，我就等你惩罚尼尼微城，你为什么让他得救，对吧？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但是上帝为什么设立外邦人院？上帝说，我不愿一人沉沦，怎么样？乃愿人人悔改。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看到外邦人院的时候，绝对不是随便搞的，而是表明了上帝的心。我们再来读第三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8:19，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
你们要去，
算名做
我的门徒，
奉父是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所以你注意，我们只引用了这一点。主耶稣基督这是什么时候跟门徒说的话？这是他复活以后在加利利的山上，对吧？门徒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大不大？初代教会艰难不艰难？但是在初代教会要面临巨大的艰难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说的是什么？主耶稣没有跟他们说，哎呀，我知道你们接下来会很艰难，看到你们接下来要很艰难，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教你们怎么保命吧。耶稣有没有这样子？没有。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去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不是仅仅在你的弟兄当中去做事情，而是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上帝要拯救万国万邦万族的人，不是他一时心动，而是从起初到末后都是他的心。阿们吧。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中国人，我们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得永生？如果没有宣教士来到中国，我们能不能？
不能。
你明白吗？你晓得吗？所以那些宣教士是与神同心的人，他们是体贴神的心意的人。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会有外邦人院？因为神说万族要因你得福，因为神说万民要做我的门徒，因为神说我不愿一人沉沦，怎么样？乃愿人人悔改。外邦人院是为了让人来亲近上帝所设立的，神的心就是如此。上帝说，我赐福给你们了，你们去让更多人得福。当我们让万人得福的时候，当我们让万族得福的时候，请问我们的福分会不会减少？会不会减少？
不会。
我要把我的钱拿出来做福音工作哦。我今年这个月工资发了5000，然后我11奉献了500，那我肯定变成2500了呀，对不对？对呀，这个数学没做错啊，是吧？那我的福分是不是减少了？
没有。
为什么没有减少？因为上帝要赐给你的远超过你拿出来的。阿们吧。
阿们。
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当你真的与神同心的时候，因为全天全地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耶和华的。当你跟神同心的时候，上帝给你的赏赐远超过你的付出。阿们吧。
阿们。
而且你每一次付出，其实同时你都在得着。我们从来没有干瘪的付出。什么意思？我说我们基督徒的付出不是像挤牙膏，挤牙膏是怎么样？牙膏挤出来了以后，牙膏里面那个牙膏袋里面呢越来越少。我们不是的，我们每一次付出的时候都是打开水龙头，打开水龙头的结果是什么？水出来，然后越来越多。阿们吧。
阿们。
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外邦人院的时候，首先你要看见神的心意。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一点上面很长时间没有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们一直轻看外邦人院，他们觉得说外邦人像狗，外邦人怎么样，这是他们很大的失误。上帝说，我救了你们，但是我设立外邦人院为了干什么？为了让外邦人也来得福。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去体贴神的心。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讲外邦人院，我们不是去讲离上帝很远的事情，恰恰相反，是讲上帝心里的事情。然后我们再讲外邦人院的第二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再去看一看这个台阶、高墙和祭坛。台阶、高墙和祭坛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我们再回到我们这张图上，大家去看，就是你要去晓得，我们刚才讲了外邦人院和以色列人院之间呢隔着有墙，这个墙是隔断的，墙上有门，但是如果你是外邦人是不能进去的。因为以色列人要进以色列人院的话，一定要通过外邦人院，对吧？你看到没有，大家弟兄姊妹，你看到他这个整个，你不通过外邦人院能不能进以色列人院？进不去的。 所以但是那个门是给以色列人留的，那你是外邦人你就不能进去。而且我们刚才讲了，外邦人院他的地势是最低的，然后他要上台阶上去。然后呢，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话，我还想让大家再去看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再去看我们就是祭坛，我们回头还会去讲。这个是以色列人院里面有祭坛，这个以色列人院里面的祭坛你知道有多高吗？就是圣经里面讲说它高十肘，高十肘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公制是大约多少呢？5米高。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图上面右边，就是当祭司去献祭的时候，因为祭坛很高，那个因为他要上台阶啊，他要上台阶上去5米那么高，然后那个祭坛也很大，所以献祭的时候在外邦人院的那些外邦人也能看见，也能看见。这个是上帝指示以色列人要这样去建，所以他让以色列人这样去建，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真的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我说我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可以去思想，去看这些。那我们要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回到我们去看这个我们去看到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的第二点的时候，我们去思想一下，我们去看一看的时候，我们去想，我们说外邦人院和以色列院之间有高高的围墙，这个高高的围墙是隔断的墙，但是呢上帝又让他能看见献祭的坛。那么上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三节的经文，我们大家去体会。我们来读以弗所书2章13到15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你们从前远离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自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注意哈，在外邦人院和以色列院当中有高墙是去做隔离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读很多圣经你就搞明白了，你就搞明白了。比如说你注意在约翰福音第12章那里有讲说，有外邦人想来找主耶稣，然后他们托腓力来跟耶稣说话，主耶稣在那里听到说啊，有外邦的希利尼人来找我的时候，主耶稣又讲了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喜欢的那节话，那节经文，他说一粒麦子怎么样，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有点奇怪，说为什么这些外邦人不直接去找主耶稣，干嘛非要托腓力来找主耶稣？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看了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外邦人院和以色列院当中有高，中间有高墙的明白，因为主耶稣那时候在圣殿里面敬拜上帝，他在哪个位置？他在以色列人院，他在圣殿的里面，而外邦人能不能进去啊？进不去，所以外邦人才会托腓力说，哎，你去告诉耶稣我们来仰慕他了。所以主耶稣这时候听到这个话以后，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落在地里死了就怎么样子啊，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主耶稣就说其实我要死，我要死，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里面说了，他为我们死了，然后把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让什么，让外邦人也可以进去。这就是我们看到。那另外你再去看圣经的时候，比如说使徒行传讲到有一段讲到保罗的故事，保罗有一次带着门徒去到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带着有几个犹太人去圣殿里面行洁净礼，然后还有一个非犹太人的基督徒叫做特罗菲摩，这个人其实没有被保罗带到圣殿里，但是犹太人就说，哎呦，一个外邦人进圣殿了，哇，就起了很大的轰动，然后那些人就来抓保罗。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抓的这条，他们说保罗居然把外邦人带到以色列人院里去了，但事实证明没有。你就会看到其实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明白这方面他们为什么有这个反应。那我们再去看上帝在这里让他有一个隔断的墙，上帝许可他有一个隔断的墙，然后但是却有一个献祭的坛，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以色列人院，把非以色列人带到外邦人院，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让外邦人羡慕以色列人，对不对？说哎呀，你们以色列人真好，我同意了，你们以色列人才是真正的人，我们外邦人都是狗，是不是为了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是干什么？ 是希望这些外邦人也能得着永生，阿们吧。所以上帝让他们在外邦人院的时候还能看见一个东西，我们刚才让大家看了一张图，还能看见什么？还能看见那个祭坛，还能看见那个祭坛。祭坛预表的是谁？预表的就是耶稣，阿们吧。你们要在外邦人院都要看见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神的心愿意干什么？神的心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阿们吧。这也是我们要永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就是神的心意。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盼望大家去明白，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说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上帝干嘛不直接就把那个墙拆了就算了吗？我们看了新约了，说耶稣来了，确实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拆了呢？其实你注意，上帝在这里他还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耶稣愿意拯救万民，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得救啊？不是，耶稣的福音是适合万民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说的福音的普世性，但福音是不是普救论？你们明白普救论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不？普救论就是说最后地狱是空的，所有人都会得救。基督教是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不是，特别启示录里讲说将来在地狱火湖里面怎么样，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魔鬼撒旦和他的差役和那些不信的人都要在里面，对吧？所以这个墙就是告诉外邦人说，你们即便是仰慕耶和华，但是如果你仅仅是一个外邦人，你没有办法进到深处。你要干什么？你一定要变成以色列人，阿们吧，一定要变成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墙只有耶稣基督能拆。耶稣基督怎么拆的？耶稣基督拆了这个墙以后，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耶稣基督把这个墙拆了，是让外邦人成为以色列人，还是让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
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
他是要让外邦人成为以色列人。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教会要欢迎不信的人来，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不是把教会变成不信的教会？我们是不是把基督徒变成非基督徒？不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把那些还没有得永生的人变成得永生的人，把那些还不认识上帝的人变成认识上帝的人，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个墙耶稣怎么拆的？耶稣拆了以后是说，不是你随便谁都可以进圣殿，而是你来信我这位耶稣基督，然后你们就成为什么以色列人啊？成为真以色列人，阿们吧。
阿们，
你们就有资格进圣殿，你们就有资格进圣殿，你们不单能够进圣所，而且能进至圣所。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他把那个墙拆了是为了让人进去，而不是把那个墙拆了为了让人流失，他不是这个意思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都经历了这个过程。什么过程？我们从外邦人变成什么？变成以色列人。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神的王子，神的儿女，神的公主，阿们吧。我们以前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人，但是我们怎么成为神的王子的？因为我特别出色，上帝需要我，因为我太可怜了，上帝看到我他也流眼泪，所以他说算了算了，不要让他这么可怜了。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阿们吧。你说梁弟说难道上帝不怜悯我？你刚才还说他怜悯，上帝真的有怜悯，但是上帝不是因为你的怜悯拯救你，不是因为你的可怜拯救你，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什么我这样去说？将来到天堂上我们还可怜不？我们一个都不可怜了，而且有时候你在地上就不可怜了，同意吧？如果上帝是因为你可怜才拯救你的话，你都不可怜了，是不是可以下地狱了？不是的，上帝拯救你全然因为耶稣。所以你可怜也罢，你不可怜也罢，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上帝愿意拯救你。他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两下和好，让我们跟神和好，也让我们跟以色列人和好，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你去看这个台阶，你去看这个高墙，你再去看这个祭坛，你的感受不一样。而且包括我们再去想，上帝为什么让这个台阶有50级这么高？上帝就是想折磨一下外邦人，是吧？叫他们走50级，累一累他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其实我们如果从 罪人的逻辑去想，很容易这样去想。但是你要知道，上帝之所以让他们有这个台阶，上帝的心意是另外一个心意。什么心意？上帝是告诉以色列人，告诉外邦人，告诉我们这些人，当你从外邦人变成以色列人的时候，你要从台阶一阶阶的上去，表明什么？表明生命的提升。阿们吧，你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不是在原让你得救了以后在原地踏步，上帝让你得救了以后，来吧，上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去。阿们吧，这就是我们不一样的。所以有些基督徒因为有这个错误认识，以为说我信了耶稣以后就开始躺赢了，是吧？上帝就把我抬上去，然后我就没有艰难，结果发现不是，我觉得我信了耶稣以后比我没信之前还麻烦，挑战还多。哎呀，怎么回事？而且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发现有的时候甚至我觉得我更喘不上气了。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开始上台阶了，你上50个台阶进到以色列院，然后你开始看到新的风景，你看到新的不一样的境界了。阿们吧。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外邦人院的第二个奥秘。我们说你去看这个台阶，你去看这个高墙，你最重要的还要看什么？看那个祭坛，祭坛上面献祭的是谁啊？是耶稣基督。而且这个高高的祭坛其实真正指向的是什么？指向的是哥哥他山的十字架。阿们吧。在那里耶稣为你定了十字架，凡仰望他的就不至于羞愧，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方面。那我们再讲第三个方面，当我们讲到圣殿有外邦人院的时候，我们再讲教会。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去明白，真的去晓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说教会的建造要怎么建造。我们说教会要建造一个有外院的教会，要建造一个有外院的教会。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外邦人院，我们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一些它跟福音的关系，它跟神心意的关系。但外邦人院跟我们教会有什么关系？我们希望大家真的去多多的去思想。也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我们刚才唱那首水深之处，你注意主耶稣遇见彼得的时候跟他们说，你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干什么？下网打鱼。打的鱼多不多？多的不得了。我说我们今天去讲有外院的教会的时候，对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还有如果有些其他的牧者听了我们这篇讲道，一定会大家对大家大有造就，因为我们就可以进到水深之处，我们会打很多的鱼。为什么？注意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分享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外邦人院是神的心，所以一个教会去建造的时候，它应该要有外邦人院，要有外院的教会，就是领人归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建造的教会是对慕道友要友好，要让慕道友能够来的，然后慕道友来了以后要能看见祭坛的，然后慕道友来了我们接纳他们，但是我们也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上人生的台阶，你们要从外邦人变成基督徒。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你们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是欢迎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很不一样。我们说其实在今天有很多教会，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我们没有外院。我们很多教会就是，哎，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很开心就好了。我们甚至发现有不信的人来了，因为不信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后，他说话他不会像我们这么属灵，同意吧？哎，你有没有见到一个慕道友很属灵的？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不信的人他很会讲圣经的？他不会的。所以我们见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烦躁，我们觉得，哎，不要有这些人，不要有这些，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多好啊。不是的，如果你这样子的话，这个教会就是没有外院的教会。你注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跟大家去讲一个事情。我们以前讲过主耶稣洁净圣殿，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洁净圣殿？你知道洁净在哪里吗？我们经常讲的说圣殿啊，就是以色列人待的地方，他们居然在那里卖鸽子兑换银钱，太可气了。我告诉你，不是。以色列人虽然那个时候他们信仰有问题，但他们还没大胆到这个地步，他们是不敢在以色列人院里面兑换银钱。那么兑换银钱卖鸽子在哪里？在很宽阔的地方。哪个地方？我们再看这个图，他们在很宽阔的地方，在哪个地方啊？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外邦人院。你知道耶稣为什么那么生气？耶稣说，你们把我父的殿，祷告的殿，而且他特别强调一句，万民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你们把外邦人来敬拜耶和华的场地变成了你们自己的。哎，他们为什么在那里做买卖？ 他们为什么在那里兑换银钱卖鸽子？方便什么？就是为了赚钱吗？不是，他们是为了方便我们自己献祭，为了方便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来到神的殿里要献祭啊，我们要拿鸽子呀，我们需要特别的钱来献祭啊。然后那这个时候，哎，我很方便，但是基督徒方便了，非基督徒不方便了，明白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对这样的做法他很不喜悦，他就去发了怒。你看到在主耶稣在圣殿里发怒，就是为这个事情，两次，有两次把这些人从外邦人院当中赶走，说你们还在这里做，外邦人怎么来敬拜上帝，他就来不了了，因为你这个地方都变成菜市场了，你这个地方都变成一个集市了，外邦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去敬畏上帝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再讲，我说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说我们这些人有外院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16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12章26节，我们一起读。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所以你注意，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我们很多基督徒，特别第一节，主耶稣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我们的理解全部把它理解成宗教的苦修，我们就哎呀，要怎么对付自己啊？哎呀，把自己脸搞得苦苦的呀，然后我觉得我在背十字架，我在背十字架。然后你注意，越是这样做的基督徒，越不愿意为外邦人背十字架，他很厌恶外邦人，因为这是律法化的，这不是福音的意思。福音的意思说你要跟从耶稣，主耶稣说我在哪里你也要在哪里，对吧？你我在哪里服侍你也要在哪里服侍。主给我们的福音大使命说你们要去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其实看见外邦人，你要想方设法让他信耶稣的，对吧？所以你要为外邦人背十字架，还是外邦人为你背十字架啊？你要为外邦人背十字架，还是外邦人为你背十字架？你应该为外邦人背十字架。但是你注意，我们很多基督徒不习惯为外邦人背十字架。我们明明有慕道友，或者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他还不认识耶稣，然后我们讲话呢，我们就脱不了我们自己的习惯，我们就讲很属灵的话，他们听得一头雾水。这个时候其实你就让他在为你背十字架。我们以前也有弟兄姊妹，那时候讲台他的配偶还没信主，然后他就说他要搞这个搞那个，因为他配偶不明白不理解不支持，然后呢哎呀他们就觉得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我有时候我也忍不住，我就会去劝他一下，我说你为你的先生去背十字架，你为你的先生去背十字架，因为他没有，他不懂怎么背十字架，你知道你要为他背，阿们吧，而不是反过来他为了迁就你他要怎么怎么样，他很多东西都不懂的，对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真的再去看，真的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教会要有外院的教会，就是要为外邦人去背十字架，要为那些不信的人去背十字架，要千方百计的让他们怎么样子呢？让他们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们能看见耶稣基督的祭坛，他们吧，他们有敬仰之心，这个时候其实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我们要有外援，就是当外邦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欢迎的，我们是帮助他们的，我们是迎接他们的，阿们吧，我们是热心对待他们的，这就是合神心的，神心就喜悦，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为外邦人去背十字架，你去讲基督教的术语他听不太懂怎么办？怎么办？你要换成他能听懂的方式去说话，阿们吧，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我在得讲到我喜欢讲阿们，但是对着非基督徒我整天一句一个阿们怎么样，他就很懵了，对吧？他说 你什么意思？我跟他讲我就说是不是就好了，对不对？我就不要讲阿们吧，那他就听不懂了，对吧？这是最简单的道，言语上面。那包括我们跟人去相处，包括我们去做事情的时候，我要有一个心，我背十字架。说实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认为很多的基督徒讲到背十字架的时候，分量都搞错了，比例都搞错了。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背十字架就是别人逼迫我们要背十字架， 其实应该更大的比例是在传福音上面背十字架。这个人会说一些错误的话，甚至说一些在你听来是冒犯的话，怎么样？你要不要发脾气？你不要。你说，哎呀，他都这样说，我觉得我很生气，他不尊重我们的上帝。一个人没有信耶稣，会不会尊重你的上帝？他不会的。那时候梁弟兄，糟糕了，听你这样去讲，难道他们随便乱说，然后我也跟他乱说吗？你不要跟他乱说，你不要跟他乱说，但你要为他背十字架。阿们吧。你真的是要这样子，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明白了。而且我们在讲以色列人把外邦人愿变成兑换银钱卖鸽子的地方，就是为了我的方便，我不在乎，我不在乎外邦人怎么样，我不在乎不信的人怎么样。我们不要这样子。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教会一定要想方设法去做一些活动，是能够让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的。阿们吧。是让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比如说我们去搞福音观影会，比如说我们搞读书会，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活动，我们做一些户外活动，然后让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觉得，哎呀，原来基督徒跟我们差不多，是吧？我以为你们基督徒都是后背长俩小翅膀呢，啊，后来发现也差不多，没有长翅膀，是吧？哎，可以可以，是吧？要做这些，对吧？要做这些，这个就是我们的外愿，这就是我们的外邦人愿。阿们吧。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会很不一样，我们对慕道友友好。而且我们去做这个外邦人愿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外邦人能看见基督，而不是他们只看见活动，对吧？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平衡，但你一定要去做。我们要吸引的是慕道友，我们不是要吸引的是来俱乐部的来玩耍的人，对吧？是这样子的。然后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就很不一样。而且我再讲，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我们的教会建造要有外院的时候，你应该经常在外邦人院走一走。我们刚才给大家看过这张图，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张图。以色列人进圣殿要通过外邦人院，以色列人进了圣殿以后出来不出来？一定会出来。出来的时候呢，会不会经过外邦人院？会。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每一个主日你到神的殿里面敬拜上帝以后，你出来路过外邦人院，你该怎么路过？你知道那些教条主义的以色列人就觉得外邦人都是狗，他们会快快的穿过外邦人院的这个地方然后马上走。你真正进到神的殿中跟神亲近以后，你会采取什么方式？你不会快快的走的，你会怎么样子啊？你会在外邦人院这个地方，其实你会怎么样子啊？你会多走一走，你会多停留停留，甚至你要举手祷告一下，阿们吧。甚至你要在外邦人院当中走一走，因为这些人他既然来到外邦人院，他想干什么？
认识上帝。
他是想了解我们的信仰，他是想知道的，对不对？所以你要在外邦人院转一转，你看一看，他是不是有什么困惑，我要跟他聊几句，看看我能不能帮他。他有时候什么艰难，他不知道怎么祷告，我要拉着他的手跟他一起祷告一下。我不用急着非要马上把他拉到以色列人院，我不用急着一定要马上让他做决志祷告，但是我一定要让他知道，进到耶和华殿中出来的人在外邦人院的地界里面不是急匆匆走掉的，同意吧？所以你真的越亲近上帝的话，你会在外邦人院你会停留的时间长一些，而不是急急的走掉，而是你会在那里转，你会在那里祷告，你会在那里去观察，你会在那里去思考。其实我们周围有没有外邦人院呢？我们周围有，但是我们也很容易，我们很怕，怕什么？怕教会里的法利赛人，对吧？我们去接触外邦人的时候，最容易攻击我们的人是什么人呢？法利赛人。哎呀，你怎么跟那个不信的人，你怎么跟那个人这样子，那你怎么跟那个罪人那样的？你有没有注意主耶稣那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吧？主耶稣他身边有税吏，有妓女，有各种各样软弱的人，耶稣很接纳他们。但是法利赛人怎么样子啊？法利赛人受不了了，主耶稣居然去税吏家里吃饭，然后这个撒该呢不顾体统爬到树上看耶稣。耶稣见到他以后，耶稣也没有说，哎呦，你怎么爬树上这么大个人，是吧？下来，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下来下来撒该，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所以那天觉得，哎，耶稣就知道撒该有钱，跑他们家要谈一顿饭吃，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耶稣去他们家干什么？ 跟他在一起，领导他。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他进到外邦人院当中，跟这些人在一起，然后撒该就大受感动，归向了基督，成了一个因信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在外邦人院当中，我们也是要这样子的。我们在外邦人院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去亲近上帝，我们在外邦人院的时候，我们就会多停留一会儿。所以你在外邦人院当中的态度，也表明你跟神的关系的真实光景。我们很多时候是骗自己，哎呀，我跟上帝有一次亲密的相交，哎呀，亲密的不得了，我今天好开心呐、啊！我说，如果你真的是跟上帝有一次亲密的相交，你出来再去看到外邦人院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不会积极的走掉，你一定会左看右看。如果有人要跟你说话，你会很乐意跟他去说；如果没有人跟你去说话，你会干什么？你会为他们祷告，阿们吧！你会主动的去找他们，这就表明你真的跟神相交了，弟兄姊妹。所以真的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真的去多多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相信我在讲，当一个教会有外邦人院的时候，这个教会是强的；一个教会没有外邦人院的时候，这个教会是弱的。所以我很不同意，我那时候看有一个神学家的书，灵修书，我很喜欢，但是他的书里面有一个观点，他说，哎呀，一个教会如果加入这个教会的门槛越来越高的话，就表明这个教会越来越纯正了。我说完蛋了，这个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加入教会的门槛是什么？就是信耶稣啊。你拉那么高，难真的表明你这个教会纯正吗？根本不表明你这个教会纯正，表明你这个教会有问题，阿们吧。而你越亲近耶稣基督的话，你会越想把外邦人院建起来。而且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比例，外邦人院的尺寸大还是圣殿的尺寸大？外邦人院的尺寸很大的，弟兄姊妹，所以福音工作要成为我们事工的一个大头，而不是一个小头，对吧？这样的教会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在讲道当中，我们几乎每一次讲道，我们都要鼓励弟兄姊妹去传福音。你说这是梁弟兄对传福音有负担？不是，这个才叫合理的比例。其实换一个角度，我自己还不是太满意，比例还不够，还没有说我讲道讲的一个不信的人说，哎呀，我很喜欢听这个人讲道，还达不到。我们还是很多基督徒说，哎，我觉得梁弟兄讲道我喜欢，但非基督徒他听的还是比较吃力。如果我们能够去让非基督徒听，哎，这个有意思啊，这个有意思啊，那就好了，对吧？我们要让他站在外邦人院的墙外面，看见祭坛，仰慕耶和华，阿们吧。所以你要看，你要去思想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我们讲的这个第二大点，就是我们说我们看看外邦人院的奥秘。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特别感恩。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外邦人，是吧？上帝没嫌弃我们，把我们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把我们带到以色列人院中，我们成了真以色列人，我们成了以色列人，不能再轻看外邦人，阿们吧。我们要千方百计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再去看一个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去看一个福音工人的奥秘。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外邦人院，对吧？我们讲到外邦人，然后你注意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讲到圣殿建造的时候，有一个工人特别奇妙，然后这个工人呢，就是我们说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特别的相关。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列王记上》7:13-14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户兰招了来。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户兰满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铜作。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然后我们再来读《历代志下》2:13-14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去，他是我父亲西兰所用的。是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 他善用金银铜铁石木和紫色蓝色朱红色线与细麻制造各物，并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请你派定这人与你的巧匠和你父我主大卫的巧匠一同做工。我们看到护栏是建圣殿的时候很重要一个工人，但你注意护栏的爸爸是什么人？推罗人。是什么人？外邦人。他的妈妈呢？我们刚才读这两段经文可能大家有点困惑，前面说是拿弗他利，后面又说什么但支派，到底怎么回事？我告诉你，我们相信合理的说法是这样，就是护栏的妈妈是但支派的一个姊妹，她的爸爸是外邦人，是推罗人，她自己后来成为以色列人，加入到哪个支派呢？加入到拿弗他利支派去了。那我们说你去看，从这个角度来讲，这里面有很多让我们去思考的地方。这个护栏进到神的殿中做神最重要的工作，他原来是外邦人，然后成了以色列人，对吧？他成了以色列人，他成了拿弗他利支派。所以这里面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护栏成为以色列人因为什么？因为他的技能吗？还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外邦人都可以做基督徒，都可以成为护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成为护栏。其实我们的原来的生命也就是这样，阿们吧。然后我们也很可能说，哎，领我信主的人是但支派的，但我后来加入到拿弗他利支派，有没有可能啊？好多弟兄姊妹其实都是这样子，同意吧？所以你去看，但是我们说，我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看的时候，你看这个福音工人，我们每一个福音工人都是从外邦人变过来，是吧？都是从外邦人变过来，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赞美主。而且我们从外邦人变成以色列人以后，你会更深的感恩的一点是什么呢？上帝拯救了我们，建圣殿的工作重要不重要？超级重要。上帝让谁做？让我们做，表明上帝信任我们还是不信任我们？
信任。
弟兄姊妹，你再去思考这一点的时候，我很感慨，经常是什么？上帝对我们的信心比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大得多得多得多。上帝很信任我们，然后经常推搪的是谁？你知道？是我们自己。我说不行不行，这个事情我不能做，那个事情我不能做，我觉得我不可以。上帝说我让你做。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很美好的工作跟我们擦肩而过的原因，从来不是说上帝说我瞧不起你，你不要做这个事情，我是给王姊妹的，你这么糟糕，哪里轮到你这个李姊妹？上帝从来不是这样子的，上帝呼召我们来做他的圣工。但是经常拦阻我们的是什么呀？是我们自己。我们是护栏，我们的父亲是推罗人，我们的母亲是但支派的，但支派也是一个不起眼的支派，甚至一个很弱小的支派，但是上帝不轻看，阿们吧。所以你要真的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说我们要在这里看到一个福音工人的奥秘的时候，你要看到什么呢？我说你要去看到，就是你去看这个护栏，护栏是用他的聪明技能干什么呀？建主的圣殿，建主的圣殿。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你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主的工，你要把你的聪明智慧让主来使用，阿们吧。这里也教我们很多很深的功课，我们今天不可能都讲，但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点，护栏他做铜的技能跟谁学的呢？很可能是跟他父亲学的。在哪里学？在外邦人那学的。然后上帝有没有说，哎呀，这是你在外邦人那学的技巧，我不让你在圣殿里用，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在神学上有一个讲法叫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什么叫普遍启示？就是上帝给所有人的聪明智慧。什么叫特殊启示？是上帝特别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给我们的这些圣经真理、救恩真理。这两样从哪里来？都从上帝来。所以它互相矛盾不矛盾？不矛盾。所以你在普遍启示里面得到的聪明技能，你要拿来干什么？建神的殿。你去建神的殿，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原来学的是管理，我觉得跟这个我们的基督教信仰跟福音没有任何关系。对，你原来学的时候跟信仰没有任何关系，但你现在能不能用在信仰上面？能不能用在传福音上面？可以，阿们吧。你说我原来我有一些技能啊，我能摄影， 我能演讲，我善于社交，我善于营销，可不可以用出来？可以的，这你就是护栏。你知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魔鬼第一拦阻我们工作，为神工作。第二，当我们愿意为神工作的时候，魔鬼又把一些错误观念给我们。什么错误观念？说那个是你在推罗学的，不要用，不要用，你要用不在推罗的。哇，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变成邯郸学步。你不知道，知不知道什么叫邯郸学步？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邯郸学步？就是原来说邯郸那个地方有那些人走路很漂亮，有一个人说，哎呀，我想去学那个漂亮的走路姿势。其实他本来会走路，结果学完了以后怎么样子，他不会走路了，因为他把自己原来走路的方式都丢了。我们很多时候不应该这样子，基督徒不需要这样，因为普遍恩典从上帝来，特殊恩典从上帝来，普遍启示就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从上帝来，特殊启示神的话语也是从上帝来。从上帝来的会不会互相矛盾？从上帝来的应该是互相辉映，阿们吧。所以这就是护栏能做这么漂亮的工作的。所以我鼓励丁总，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你的专业上面你要深深的扎根，你要不断的钻研，而不是说，哎呀，我做了基督徒我要把这些丢掉。你不要丢掉的，对吧？然后你用在神的殿里面，就像护栏一样。所以他做的铜器做的特别的漂亮，做的特别的好，对吧？这就是例子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从来不要让你做和尚做尼姑。什么叫做和尚做尼姑？做和尚做尼姑的人就是把他以前的全都丢了，去到寺庙里烧几个香巴，然后你看到和尚，正宗的和尚怎么吃饭？正宗的和尚就拿一个钵出去讨饭，哪怕他以前很有能力他都不敢用。你有没有注意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他很多能力不敢用，他觉得这个是我没信主之前学到的能力，我现在信主了我不敢用。你要用啊。然后但是我们再得说，你要怎么样求主祝福，求主指引，然后用你所长的与主同工，阿们吧。这个时候大不一样。我们每个人有没有自己所专长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该做的事情是到上帝面前求上帝，主啊，我这个专长怎么跟福音结合起来，对吧？所以像我们现在正在讲到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的后勤同工在帮大家去做饭，他们就在用他们的专长来服侍我们弟兄姊妹，特别能服侍到我们当中的慕道友。所以我以前我不是是恭维他们，我是讲实话，我说你知道吗，我们有不少的慕道友是牧师服侍不到的，但是我们后勤同工却能服侍到。为什么？因为你们做的饭他们吃得很香，牧师讲的道他有时候我不太听得懂，我又不好意思，我又不敢说，我又怕说你们讲到我听不懂你们打我，但是这个饭我很喜欢吃，可不可以啊？这就是护栏做的工作呀，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些时候把你的专长拿出来，你去跟主去求助，你祝福，你指引，让我怎么用我的专长与你同工。而且与主同工是不是一定要在教会，只是在教会这个建筑物里？我们刚才讲了可以去到哪里去啊，去的外邦人院做福音工作，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你去看护栏，就是我们这些福音工人，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能工巧匠，但是你要知道你要为主做工。所以保罗在新约圣经，我们以后也会跟大家再去分享，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去上我们的网站福音116上面去听我们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里面我们讲的工作观。保罗讲说我们侍奉人不是像侍奉人如同侍奉主，什么意思？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上帝做，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你为主做工，你为福音效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不一样。我在讲护栏这个人是很厉害的一个工匠，如果他没有归信耶稣基督，没有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请问他最多他的名字在哪里？他最多他的名字会在名人册上，同意吧？可能在推罗能工巧匠名人册上啊，2024年十大杰出青年有护栏，2025年就没人记得了，同意吧？你记不记得1989年十大杰出青年是谁？记不记得1998年杰出青年是谁？你都不可能记得，对吧？但是当我们为主做工，当我们与主同工的时候，我们的名字记在哪里啊？记在上帝的生命册上，这个生命册上是永恒的，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不要去羡慕做一个世界名人录上面的一个名字，你再有能力都会被这个世界淹没，但是你去与神同工做每件事情，你说我服侍我的老婆，我为主做的，阿们吧。我服侍我的先生，我也是抱着一个服侍上帝的心。所以很多人都讲错了，我们说顾客是上帝这句话我们都理解错了，人家的意思就是从圣经来的，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的心是向着上帝，我为了上帝去做，是吧？当你这样去做，你与神同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做的每一个工作都有天上的光在你身上发出来，是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也许在外邦人院可以做一些事情，你也许不能在圣殿里面做什么事情，你不要觉得遗憾，对吧？你也许掌握的技能不是祭司的技能，你不是去献祭的人，但是你像护栏，可不可以啊？可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而且我们这些基督徒还不仅能做护栏，我们还能做祭司，我们回头会跟大家再去讲。但是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明白我们今天所讲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感恩。所以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我们感谢主，他接纳我们这些外邦人成为他的子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你一点都没有嫌弃我们。相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许我们自己不记得，但是主你都知道，就是曾经我们也在外邦人院，曾经也有那些兑换银钱卖鸽子的拦阻了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向那些基督徒发怒，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来亲近你。主，我们也看到你借着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圣殿的奥秘，特别是外邦人院的这个奥秘的时候，让我们去知道我们的教会该如何去建造。主啊，你让我们不要为了自己的方便把外邦人院整个给废掉或者占据，而是真的千方百计要帮助万民来认识耶稣基督。主啊，你让我们得福是要使万族都要因我们得福，你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做你的门徒，让我们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你，是为了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啊，你在我们当中，你去做这样的工作，你也塑造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真的像你的圣殿一样，不仅有圣所至圣所，而且有以色列人院，而且有外邦人院。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